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2节到第36节。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一章一开始介绍这位道的时候，立刻作者就介绍从那里，从神那里有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神差他来的目的是要做见证，是要为光做见证，但他不是那光，他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开宗明义就说明了施洗约翰他的使命乃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热切的在等候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要来。当他们热切的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时候，施洗约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所以很多人心里面就在猜疑，这位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犹太人就派了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去施洗约翰那边，问他说你到底是谁，而施洗约翰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基督的面前做他的先锋，或者说做耶稣，做基督的先驱。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作者强调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强调施洗约翰他所拥有的一个附属的地位，他不是基督，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是要把耶稣指给人看。当然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写作的年代是已经是主后9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发现在使徒行传第18章跟第19章，第18章提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他也是在传讲基督，但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到第19章，保罗到了以弗所，就发现那里有一群门徒，他们只听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却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我们知道即使到了主后90年的时候，犹太人中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是非常的高举施洗约翰，正如在耶稣那个时代，有许多的人都怀疑这是不是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因此作者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非常强调施洗约翰他附属的一个地位，他不是基督，他只是那位基督的先驱，他来是要把耶稣指给人看。因此在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之前，作者已经表明了耶稣是谁，耶稣所代表的是什么，于是他又再一次回到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驱这个主题上，而且他要显明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基督的先驱先锋，他是忠心的来承担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他仍然即使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仍然继续忠心的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22节开始说这事以后，这是一个，这个时间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交代，这事是什么事呢？是第3章的事，或者是第2章的事。总而言之，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犹太地，就在那里居住施洗，而同时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埃嫩在那里施洗。如果我们读弗类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在弗类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出来传道呢？是在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以后他才开始出来传道。当然在弗类福音里面最主要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是在加利利，可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大部分都是在犹大。 那么所以弗类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在施洗约翰下监之后，他才开始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然而今天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受试探之后，在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之前，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一段时间事实上耶稣跟施洗约翰是同时在传道。那么如果根据弗类福音的记载，就在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去到加利利，开始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那么在这里耶稣跟施洗约翰同时在传道，耶稣是在哪里传道呢？他跟他的门徒是在犹大，我们这里中文圣经是写犹大地，如果在原文来看呢，是指犹大的郊区。所以耶稣跟门徒是在犹大的郊区，在那里居住施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知实际的地点，最可能就是在耶利哥以东的约旦平原那个地方。好，同时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他仍然继续忠心的来为人施洗，施行悔改的洗礼，而且为耶稣做见证。他是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撒冷的埃嫩，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确实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最可能是在撒玛利亚境内，靠近伯山啊，这个城市的附近。那么这个埃嫩的意思就是许多的水，所以我们这里圣经说因为那里的水多哈。那么所以在撒玛利亚靠近伯山附近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七个水泉，所以很可能是那里。不论如何，我们会看见虽然耶稣跟施洗约翰是同时在传道，但是他们施洗的地方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在撒玛利亚是在比较靠北边，而耶稣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平原，就是在死海上面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因此他们的施洗工作是不会直接产生竞争。可是这里提到耶稣跟门徒施洗，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讲到耶稣施洗。然而在接下来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耶稣的门徒施洗。所以这里耶稣跟门徒住在在这个约旦河这个附近施洗的时候，不是他自己亲自来施洗，是他的门徒来施洗。我们如果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的记载看见，耶稣最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行走的时候，他就对他的两个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于是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说，夫子你在哪里住？那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所以耶稣所跟随耶稣，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施洗约翰他所施行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他呼召人悔改，然后给人施行悔改的洗礼。那么这里耶稣的门徒施洗到底是施行什么样的洗礼呢？最可能耶稣的门徒也是在施行悔改的洗礼，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原先是跟随施洗约翰的。而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强调，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说你们要信福音。因此在这里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所施行的给人施洗呢，也是同样施行悔改的洗礼，预备人的心，让人可以接待基督。至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洗礼，那是必须等到耶稣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设立。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保罗解释这个洗礼的意思，基督徒的洗礼，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的施洗基本上是跟施洗约翰的工作一样的，呼召人悔改，预备人的心， 让他们可以接待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约翰，那时候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他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这里提到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跟一位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我们晓得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记载了许多洁净的礼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必须洁净自己，所以有各种的献祭，也有除罪的、除污的水等等，有各样洁净的礼仪。但是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不仅按照旧约圣经所定规的这些洁净的礼仪来施行洁净，同时在第一世纪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团体，有个别一些犹太人的团体，他们对洁净的礼仪特别有兴趣，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强调而且很专注的来注重这个洁净的礼仪。譬如说在死海边有一个昆兰的团体，在那里是一些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与世隔离，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些是属于爱瑟尼的团体，他们每一天都要浸在水里面沐浴来洁净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去以色列，我们会去到昆兰，那里还有他们住的地方的遗址，你就会看见他们那个遗址里面有这个沐浴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在冷水里面沐浴一次。但是问题就出在旧约里面洁净的礼仪乃是要预备人，使人谦卑在神的面前，除去自己的罪污，得以来亲近神。而第一世纪这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对这些洁净的礼仪的兴趣已经转移了，不再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除去自己的罪来预备自己亲近神，他们对于洁净礼仪的兴趣完全着重在靠人的努力来提供自我的保护。譬如我们都很熟悉在弗类福音里面，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跟税吏跟娼妓同桌吃饭，他们非常不以为然。法利赛人是绝对不会跟罪人同桌吃饭的，因为这种同桌吃饭我们叫这个就是说这是一种彼此的相交，因此跟罪人同桌吃饭，法利赛人很害怕会因此沾染了不洁净。如果他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罪人同桌吃饭的罪人阿们，那他的祷告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对洁净的礼仪很有兴趣，但是却把整个重点放在怎么样靠人的努力去自我保护。也因此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他们如果出门到市场回来一定要沐浴，如果你一天出去三次你就要沐浴三次。为什么？因为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可能沾染了不洁净。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是竭力的用人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想要来自我保护，完全失去了那个洁净的礼仪真正的目的是使人谦卑在神的面前，除去我们的罪污，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跟这个犹太人为洁净的礼仪在那边辩论。因为施洗约翰他公开出来传道，他传悔改的道，然后他要求人公开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对于这些对洁净礼仪很有兴趣的犹太人而言，对这些旁观的犹太人来看，他们认为施洗约翰这一种方式是不被接受的一种洁净的形式。他们认为吃饭要洗手，他们认为出去回来要沐浴等等，不可以跟罪人吃饭。但是他们认为施洗约翰要求人悔改，公开接受悔改的洗礼，这是不能接受的一种洁净的形式。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一个犹太人为了这些洁净的礼仪他们起了辩论。因为有这样的辩论，于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有什么关系？他们在辩论洁净的礼仪，为什么忽然因此门徒就跑来告诉耶稣说，告诉约翰说，以前你做见证的那位，他现在也在施洗，而且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因为当约翰的门徒他们在跟这个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仪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先说明，其实约翰的门徒很清楚知道约翰的使命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刚刚说了第一章，约翰看见耶稣在那里行走，他就向他的门徒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约翰的门徒很清楚晓得耶稣的使命是为约翰的使命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当这些犹太人跟他的约翰的门徒在辩论洁净的礼仪的时候，就激动约翰的门徒，使他们对于他们老师的传道工作能够持续多久，他们开始非常的关心。因为这些犹太人显然不赞同这种的洁净形式，所以呢，约翰的门徒就开始关心，那他老师的传道工作到底可以继续持续多久呢？尤其是当他们见到他们的老师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竟然独立的在做传道工作，而且他的知名度比约翰更加的响亮，不但如此，也比约翰更加的成功，众人都往他那里去。因此约翰的门徒他们就很关心，他们看到这种状况，他们觉得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就来告诉约翰说，你以前为他做见证的那位现在也在施洗，甚至众人都往他那里去。约翰门徒的抱怨显露出他们里面那种增进的心理，他们已经完全看不见他们老师的使命是为耶稣做见证，那种竞争的心理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的眼睛就被蒙蔽了。虽然他们本来是知道耶稣的约翰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但这时候这个增进的心理使得他们完全看不见他们老师的使命。否则当他们看见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他们不应该是觉得不能容忍，觉得抱怨，觉得惊讶，相反的，他们应该是觉得欢喜，他们不应该觉得嫉妒。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回答他的门徒，从约翰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约翰提出四件事情。首先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这句话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涵盖很广的一个格言，也就是是一个座右铭。那么这里说天上，这个犹太人他们会称神，也会称神的名，要必会称神，必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天来代替神。所以这个从天上就是从神，他说若不是从神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这句话本身是一句格言，对于一个相信这位神是真正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来统治他所造的万有，对这样子有这种信心的人来说，这句格言就是不证自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创造万有，他也在所创造的万有当中统治他所造的万有，那么确实如果不是神所赐的，就没有人能得什么。换句话说，神绝对的主权就决定了一个人所能得着的，神赐的我们就能得到，神没有赐给我们就不能得到。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超过神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他是这位统治宇宙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赐给谁就给谁，而且我们只能够得到他所赐的，他没有赐的我们不能得，我们不能得超过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在这里施洗约翰把这一句格言应用在他的门徒来告诉他所发生的这个境况当中，他的门徒告诉他说， 你过去做见证的那一位，你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他现在在施洗了，而且比你还要成功。所以施洗约翰就把这句格言应用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首先他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整个人类救赎的历史的过程中，施洗约翰他蒙神的呼召所承担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所处的一个地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督的先驱。所以这就是神所赐给施洗约翰的礼物，也就是说神赐给他的位的一个地位就是做基督的先驱。所以他除了做基督的先驱以外，他不能做其他任何人，他只能做基督的先驱。而神把基督的先驱这个位置赐给他，并不是要他进一步就夺取基督的位置。如果他嫉妒这位弥赛亚，嫉妒这位基督的话，他就抹煞了神赐给他的这个美好的使命。因此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他今天成为基督的先驱，这个工作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要忠心的继续在这个职位上来为基督做见证。但不但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这句话也同样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成功也是神所赐的。如果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这是因为这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立耶稣做弥赛亚，而神的旨意是要约翰做这位弥赛亚的先驱，使得所有的人都往这位弥赛亚那里去。因此一个人不能够得超过神所赐的，不仅对施洗约翰而言是如此，对耶稣而言也是如此。所以他很清楚地说明，神的旨意要他做基督的先驱，而神的旨意是立耶稣做那位弥赛亚。因此他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要使人都往耶稣那里去。所以对于神这样有智慧，而且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赐予，如果一个人感到不知足的话，那就是显出他里面的不信和对神的不忠。因为这个是神智慧的赐予，也是神出于神绝对主权的赐予。如果对神这样的赐予感到不知足，那这是对神的不信，也是对神的不忠。更严重的，这是显出人类一个最根本的罪，是继续不断在显露的人类的罪，那就是以自我来取代神，这一种狂傲和自大。因为不能够以神绝对的主权所给的赏赐为知足，那相反的就是我们要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里面给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赏给个人，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讲解恩赐。他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有许多的肢体，而肢体的功能各不相同。眼睛不是耳朵，也不是嘴巴，全身不是都是眼。如果全身都是眼，那从哪里能够听呢？全身不是都是耳。换句话说，身上有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各有不同的功能。因此神他以绝对的主权，圣灵随己意把不同的恩赐赏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这不同的恩赐。因此我们应当忠于神所给我们的赐予，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应当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某种恩赐就觉得骄傲， 也不用嫉妒别人有某种的恩赐我们没有。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人有这种说方言的恩赐，然后这些人就以自己能够说方言别人不能够说方言为骄傲，他们认为说方言的恩赐是高于其他的恩赐。但其实恩赐本身是神所给的礼物，而且神给这个礼物是要所有的信徒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神赐恩赐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不是让我们以此来自夸，也不是叫我们在彼此当中互相嫉妒，为什么他有这个恩赐我没有，那为什么我只有这种恩赐，或者说某人有某一些恩赐是比较在人眼里面看好像是比较成功比较耀眼的，那么我们就以此为骄傲。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会神他的智慧以及绝对的主权所给我们的赐予，我们应当以此为知足，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人说我没有恩赐，我听了不止许多次，有人就是对我说师母我没有恩赐，这也是一种自大跟狂傲。因为圣经上明明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个人各个人，这个每一个人，而且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没有恩赐。神的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就应当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要来寻求神把什么样的恩赐赐给我们，然后我们都应当按恩赐来侍奉。我想这也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一个缺乏。我们今天的侍奉很多时候没有帮助弟兄姊妹按恩赐来侍奉，我们只是看到需要，今天在教会有一个侍奉的岗位没有人来做，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到处找人，我们并没有鼓励弟兄姊妹来寻找自己的恩赐是什么，而按着恩赐来侍奉。我们不需要增进，不需要彼此增进，我们都应当以神这样子的主权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为知足，忠心的在这个岗位上来侍奉神，彼此配搭，让神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好，接下来施洗约翰就提到第二点，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乃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施洗约翰不像他的门徒那样，他一点也不会因为耶稣的知名度不断的在高涨使他的心中受到任何的搅扰，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一直不断的告诉别人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基督的先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施洗约翰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他自己的角色的一个认知。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赐予是做基督的先驱，所以这种是一种真正的谦卑。这样真正的谦卑，施洗约翰所具有的这个真实的谦卑乃是从心里发出的谦卑，他晓得他的角色跟耶稣的角色都是神所赐予的，而他对于神所赐给他的角色他十分的知足，所以他再一次跟他的门徒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遣在基督前面的，这是你们明明知道的，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一向以来我都不断的这样告诉你们。但是接下来施洗约翰就进一步用新郎跟新妇的比喻进一步来说明他的角色，来给他的门徒讲解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并且他也表明他能够成功的完成神所赋予他这个使命，他以此为乐。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旧约的作者常常用新郎跟新妇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比喻耶和华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 耶和华神是新郎，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是他的心腹。那在旧约先知书，不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希拉书，都有这样，都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在这里，施洗约翰没有直接说耶稣是心腹，他是间接的，他用间接的方式来表明他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君王，他就是新郎。刚刚我讲错哈，他没有直接说耶稣是新郎，他是间接的来见证这位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君王，而这位弥赛亚君王就是新郎。那约翰他是用这个新郎跟新妇的比喻，他来表明他的角色，他的角色不是新郎，他的角色是新郎的朋友。这个新郎的朋友用现代话说就是首席伴郎或者首席男宾相，用英文说就是 best man， 这就是在当时代新郎的朋友。在古代，新郎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负责婚礼很多的细节，不仅负责婚礼很多的细节，他也在婚宴中做主席，同时他也是把新娘交给新郎的那一个人。因此在古代，这个新郎的朋友他最大的喜乐就是可以看见婚礼顺利的进行，然后看到新郎跟新娘可以快乐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任务就达成了。他从来不期待自己会占据这个舞台的中心，他从来不期待他是那位新郎，心腹是属于那位新郎的。所以这个新郎的朋友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婚礼当中来负责这些细节，来安排，来做婚礼婚宴的主席，来把新娘带到新郎那里去。当他看见婚礼顺利的进行，新娘新郎快乐的结合，这是他最大的喜乐。所以施洗约翰说他是新郎的朋友，当他的门徒把一个消息带来给他，告诉他说他所做见证，他为他做见证的那位现在越来越出名，越来越有知名度，越来越成功，众人都往他那里去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就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看见婚礼顺利的进行，这个新郎跟新妇快乐的结合，这就是他工作的目的，这也是他所期待的结果。因此他表明他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甚喜乐。但是接下来他说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不但非常喜乐，而且他说我的喜乐满足了。当施洗约翰知道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能够成功的达成，他说他就得到最终最大的满足，不但是喜乐，而且看见神给他的使命他可以成功的完成，他就在其中找到最大的满足，最终的满足。接下来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继续说明他的喜乐是来自于哪里。他必兴旺，他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这个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我们说是 divine necessity， 是出于神的必须，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所定下的旨意，神所定下的旨意是耶稣必须兴旺，这位基督必须兴旺，神所定下的旨意是基督的先驱必须衰微，神的旨意是这位弥赛亚会继续不断的兴旺，因此跟随这位弥赛亚的人会继续不断的增加，而神的旨意是这位弥赛亚的仆人，弥赛亚的先驱是必须衰微。所以约翰表明他的喜乐来自于什么呢？他的喜乐来自于他全心全意的接受神的旨意，他全心全意的顺服并且接受神所定下的旨意，那就是弥赛亚必须兴旺，他 必须衰微。在这样子全心全意的接受神所定下的旨意当中，约翰他找到最大的喜乐跟满足。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所活出的人生最高的境界，这是真正的谦卑所活出人生最高的境界。我们晓得人生最大的目的，也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要达到荣耀神这个目的，人所能够活出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以神为乐。换句话说，我们要荣耀神，最能够荣耀神，活出人生最高的一个意境，唯有借着真正谦卑的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全心全意的接受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如此才可能最大的来荣耀这位神。所以我们人生真正的喜乐，我们活出人生最高的意境，那就是以神为乐。不是因为神祝福我，不是因为神赐福给我。今天我们以神为乐，因为神爱我，神拯救我，神赐福给我，因为神让我很顺利。但是真正的喜乐，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以神为乐，不是因为神赐福给我。这一种的喜乐还是很自我中心的，因为神爱我，因为神赐福给我。最高的意境是单单的降服于神，全心全意的接受神的旨意，以此为乐。这样的人在其中找到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不但如此，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荣耀神唯一的途径。而我们要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以神为乐。人不是因为从神得好处才敬拜他，才顺服他，乃是单单因着神是神，单单因着神向我们启示一切的自我启示，他是有绝对全能的神，他是圣洁的一位，他是满有全完全的智慧和完全的能力，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单单因为他是神，单单因为他向人一切的自我启示，我们敬拜他，顺服。不是因为我从他得好处，单单因为神所是，他是谁，我们来敬拜顺服他，而且以此为乐。这是人生最高的意境，也是唯独如此才能够叫神得着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这位大卫君王，他在神面前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见神给他赐福，给他跟他立约，应许要让他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应许他的国要到永远。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如此赐福给他，他在神面前说，我算什么，竟然能够得到这样的赐福。但是我们看见当大卫他还没有真正，他已经被膏立，撒母耳已经把膏油倒在他头上，但他还没有真正坐到宝座上的时候，事实上他乃是被扫罗王嫉妒，以至于追杀他，他过一个到处流亡的人生。即使就是当他就位做王之后，连他自己的儿子也起来背叛他，他再一次逃亡。而且当他逃亡的时候，我们还记得这位示每咒诅他，咒骂他。但是大卫这位君王，他写下了一首诗篇，这一首诗篇就是诗篇第十六篇。这首诗篇就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乐的人所活出的一个生命。 所以在诗篇第十六篇，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是一个单单以神为乐的人，他的嘴不提别神的名号，他把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他就不自动摇，他的心就欢喜。所以他活在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里面，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个人生最高的境界，单单因着神是神而敬拜顺服他，并且以此为乐。不是因为神给我们好处，乃是因为他是神，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我们就敬拜顺服他。这是让神得着最大的尊荣，这是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好，接下来一段我们看见最可能这一段话不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乃是作者约翰他针对耶稣他做进一步的思考。因为他必兴旺，这位基督必然要继续不断的兴旺，所以作者就针对耶稣进一步做一些思考，就把整个第三章出现的一些主题把它集中在一起。首先这里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因为第三十节说到他必兴旺，这位基督必兴旺，所以接下来作者使徒约翰他就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耶稣必须兴旺。因为唯有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第一个从天上来按照原文是从上面来的，因为唯有耶稣是从上面来的一位。我们知道这个从上面来在第三章前面就曾经出现过，我们中文翻译成从生这个字，原文直接翻译是从上面生的，或者当然也可以翻成重生，是这个重生，这个 born again 是 born from above， 是从上面生的。所以这一位耶稣必须兴旺，因为他是从上面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道成了肉身。这一位真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实实在在的人，在2000年前他活在地上，但是他却跟一般的人有别，他不是仅仅像一般的人一样，他乃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他本来就是，他是神，他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唯有这一位从上面来的，他才可以把从上面来的这个新生命赏赐给我们。 因为耶稣是从上面来，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就超越万有，也就是说他就超越一切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包括一切的人跟一切的物，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虽然是人，在2000年前他成为人，他在地上生活，但是他的根源，他的出身乃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因此他超越一切所有的人和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重复的说他从那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句话重复说了两次。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有时候常常会重复，重复对我们来说，我们常觉得累赘，我们觉得多余，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他们用重复来强调重要的真理。因为这位约翰，这位使徒约翰，他不愿意我们错过任何一点点有关耶稣的启示。在这里，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而且是在万有之上，这是使徒约翰要我们抓住的一个真理，他不愿意我们错过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重复，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位耶稣生活在我们当中的，曾经生活在我们当中的这位耶稣，他乃是神，他是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的，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绝对卓越的一位，所以他用这样的重复来强调耶稣的卓越，他是绝对超越、绝对卓越的一位。所以接下来他说，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耶稣他既是从天上来的，他就把从天上所听见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从天上所听见所看见的他就说出来。我们看见耶稣的教训是以最高的权柄来教训人，他是以最高的权柄来讲论关于天上的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当神要向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就是借着先知的口来向百姓说话，而每当先知来替神说话的时候，先知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用我说，没有一个先知是用我来发言。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地上教训人的时候，他总是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用最高的权威来讲论天上的事。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不但以超越犹太人的律法师、超越犹太人的文士的地位来发言，而且耶稣他还权威的来解释摩西的律法，显出他甚至超越那位摩西。所以耶稣他从天上来，他把在天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论。但是这里提到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他就见证出来，也是表明耶稣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会看见贯穿整个约翰福音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是从父那里看见的，从父那里听见的，他就照样做，他就照样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跟从天上来的相对比的就是从地上来的，因此这里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除了耶稣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从地上来的。那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是指这位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必须衰微，因为施洗约翰是从地上来的，他也属乎地，而且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他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但是他不能启示天上的事，他也不能把天上属于天上的从上面来的那个新生命赐给人。虽然他也是神所差遣来的一位，但是他仍然是只限于属地，他所说的仍然是属地的。那这个地在约翰福音里面跟世界是不同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世界这个字是有负面的意思，是与神为敌的整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地也就是 earth， 地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是很单纯的指人类整个生存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层次，也就是表明是一个有限的，不是像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所以施洗约翰虽然是神差来的，但他仍然只是属地的，他不能够启示天上的事，他也不可能使人得着从天上来的那个新生命。好，这一位从天上来的，他既然把从天上看见的说出来，他既然说神的话，但是接下来作者提出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悲痛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换句话说，虽然耶稣来他讲神的话，但是很可悲的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话。这句话其实就是重复第三章十一节耶稣自己所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意思说，他说的是他所见证所见过的，但是犹太人却不领受他的见证。所以耶稣虽然说神的话，但是世人却不领受耶稣的话。换句话说，世人对于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没有什么兴趣。今天我们看见不仅是这世界世人对耶稣的话没有，对真理没有兴趣，现代的教会对于真理也是同样的没有兴趣。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听的道就是许多的见证，许多的故事，但是当讲到神学的真理，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以神为乐，这种道我们不想听。我们要的是神的祝福，我们不想明白，甚至我们不会深入的去默想单单以神为乐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是怎么样的荣耀神的一个最高的人生的境界。好，但是虽然一般的人拒绝耶稣所传的道，然而还是有例外的。这里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例外的人，他们听见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接受了，然后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知道古代的人他们很喜欢用这个印，用印呢，在古代的人把这个印盖在一个东西上，就表明这个东西是属他的，表明所有权。但是后来用印不仅表明所有权，也表明认可。所以在一个法律的文件上用印的时候，就表明认可这个文件是真的。这里就是为什么说那些领受耶稣的话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为神做见证，证明神是真的。我们发现接受耶稣见证的人不仅证明耶稣是真的，在这里作者是告诉我们说，他们证明神是真的。因为耶稣凭自己不能说什么，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都是因为他在父那里所看见的，在父那里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就照样做。 耶稣他所做的所听见的就是神所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就是神所说神所做的，而且耶稣只做神所说的神所做的。那么因此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就是承认神在耶稣里所带来的启示，就是向人宣告说神是真的。因为耶稣不凭自己做什么，他所说所做就是神所说所做。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当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也就表明我们承认神在耶稣里向人所显明的启示，也就是宣告神是真的。所以这些为耶稣作见接受耶稣的见证的人，他们就证明神是真的。但是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是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前面已经说了，他在天上所听见的他就说出来，因此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一位，他从天上来，他也就说神的话。但是这里为什么他说神的话呢？作者说因为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先知来替神说话，而每一位先知他们替神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从神领受神的圣灵，让他们能够来承担神指派给他们的这个工作。不过神把圣灵赐给他们是跟他们的工作的需要相当的，换句话说，每逢他们要替神说话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就可以替神做代言人。但是唯有耶稣不同，耶稣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因此他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旧约的先知他们虽然做神的出口，可是只有当他们要替神说话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做神的代言人，就替神说话。可是耶稣不同，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说他看见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而且住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住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耶稣，因此耶稣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以至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所以到第六章，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这样一位从天上来的，他说神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对于他所说的话，我们听从或者是不听从呢？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带入这一章的最高潮，人类只有两种选择。那么但是在带入这个最高潮的时候，作者再一次强调一件事，他说父爱子已经把万有交在子的手里面。我们知道圣经表明耶稣跟父之间的关系，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而且耶稣是完全的顺服父神。但是虽然是如此，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一再的强调耶稣和父之间的关系乃是爱，父爱子，子也爱父。所以在这里因着父对子的爱，父不但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子，而且父也把万有交在子的手里面，意思就是说让子和父一样拥有绝对的权能。因此子不但有无限量的圣灵在他身上，而且子 也是掌管万有，父把万有都交在他手中，让他也拥有像父一样绝对的全能。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提到父爱子，他就把许多东西都交给子。第五章，父不审判人，乃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就赐给子也可以在自己有生命。那我们会看到，我只是举两个例子，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看见接下来约翰会提到许多父赐给子，这里是很比较一般性的，说到父把万有都赐给子，让子有绝对的权柄。因此那些相信子的人，子就把永生赐给他们。既然子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凡是相信他的人，子就把永生赐给他们。而不信子的人，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是不信，在原文是不顺服。他说凡是相信子的人有永生，但是他说凡是不顺服的人就不见生命，看不见生命。我们中文是说得不着永生，原文是看不见生命。凡是不顺服的人就看不见生命，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从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作者说相信子的人和不顺服子的人，他不是用相信跟不相信，乃是用相信跟不顺服，就表明圣经所说的信心本身不是单单只是一种理性的认同，不是今天我对于圣经上说人有罪我可以接受，我不是对圣经上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可以接受。这个信心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认同，信心还必须包括心智和行为上的顺服，不能只是在知识上表示接受，必须我们的心智降服，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而且我们在行为上也表现出对神的顺服。这是为什么作者在这里不用相信跟不信，而用相信跟不顺服。这就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经对于信心的定义。第二，这个相信跟不顺服都是现在式，就表示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我们的信心对耶稣的信靠和顺服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而不信的人也是继续不断的不信。所以不信的人有可能会变成信的人，当他悔改接受的时候，悔改接待耶稣的时候，他成为信的人。唯有继续不断不顺服的人，继续不断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在他身上。那么对于继续不断信靠耶稣的人，耶稣把永生赐给他们。我们说过永生或者说生命，所以接下来说那个不顺服的人看不见生命，其实原文没有永这个字，看不见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永生或者生命，乃是指跟我们现在所活着的这个生命是全然不同的数值的另外一种生命。这一种永生，这个跟现今我们在这个世代所活的这个生命全然不同的数值的那种生命，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属于弥赛亚这位君王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在那个国度里面的那种生命。那这种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耶稣在第十七章给我们解释，他说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而这个认识不是只是知识性的头脑上的知道，是一种关系。所以这一种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跟这位生命的主宰、生命的源头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现今的世代 人世人都犯了罪，罪最根本的定义就是与神隔绝，所以罪让我们跟这位生命的神隔绝，我们不能够来认识他，我们不能够来敬拜他，我们不能够来亲近他。然而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耶稣把永生赐给他们，本来这种生命是将来才能够享受的，但是现在信的人现在就有了，现在就可以得着了。当然这个永生我们现在虽然已经享有，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享有，要等到将来弥赛亚真的来了，第二次再来，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那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享有。但这种生命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可以跟这位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宰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从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整个生命被改变，我们活出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永生。这种圣洁的生活也是在将来的世代才能够达成的，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生命和生活。但是现在当我们信了，我们就已经可以去经历了，我们就已经可以去经历了。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只能够部分的经历，我们唯有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完全的永生。这个生命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亡，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失去。所以基督徒我们面对死亡我们没有恐惧，因为虽然我们的肉体死了，我们的永生不会被夺走，而且我们的肉体只是暂时睡了，好像睡觉一样，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被更新的身体，不再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罪的咒诅之下会生病会死亡，那个更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身体，是不再犯罪的身体，没有罪性在里面了，我们就可以面对面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所以这真的是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这真的是福音。信的人有永生，现在就有了，而且将来我们可以 得到完全的永生，死亡不能够摧毁这个生命，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的神在他面前昼夜侍奉他，瞻仰他的荣美。这是神给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不顺服，继续不断的相信这样的人不能看见生命，这样的人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英文是 remain on him， 这样的人神的愤怒是继续不断的在他身上。神的愤怒我们不喜欢听这个名词，但是这是真理，这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不一样，神的愤怒从来不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那种情绪的发泄，我们的愤怒常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愤怒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神的愤怒乃是神的圣洁对罪所做出公义的一个报应，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罪把神的创造和神的旨意完全摧毁了，因此公义的神、圣洁的神、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必须对于罪做出一个公义的报应，要将罪摧毁。所以不信的人神的愤怒已经在他身上，而且继续不断在他身上，到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末了的审判的时候，他要永远的灭亡。所以作者借着这样一个最高潮，他再一次向他的读者提出呼吁，呼吁人对于这位从天上来又超乎万有之上，并且讲 讲论天上的事，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位神所差来的这位弥赛亚，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正如当年摩西在摩押平原最后向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诫命，最后他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我呼天唤地的呼求你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同样，今天作者在这里，他再一次把生死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他也是呼天唤地的呼求我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我们当中有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盼望你继续不断的来追求，最终你可以做出一个抉择，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而已经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那种完全降服于神，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信心。虽然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完全做到这一种的信，但是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人生的一个抉择。在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他的信心会不断的成长，他对神在生活的各方面，他会继续不断更加的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继续不断的学会更加的信靠顺服神。最高的境界就是以神为乐，不是因为神赐福给我，单单因着神是神，我们就敬拜顺服他。这个功课神最近借了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让我学这个功课，我不敢说我学会了，但是这么小的一个事情是我从来不会想象得到的，神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情来对付我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罪。神看见我还没有完全的降服，所以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让我半跌在上面，让我在神面前我挣扎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不愿意降服。最后神让我学会了这么宝贵的功课，我真的愿意以神为乐，单单因为他是神，敬拜顺服他。不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论我看见的环境是如何，我知道一件事，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荣耀的君王，荣耀的神，就按着他所启示的，我愿意敬拜他，降服于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最适当的反应就是来敬拜你。主啊，孩子的口真是拙口笨舌，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你的荣耀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主啊，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就在这里来敬拜你。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你创造了万有，你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你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向人施行恩惠和怜悯，向悔改谦卑的人施行恩惠和怜悯，守约施慈爱，但是你也向不顺服继续不断悖逆的人，你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神啊，我们真知道你是蛮有智慧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得的，我们不能够得超过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服在你的智慧和你绝对的全能之下， 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我们更愿意活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单单的以你为乐，好像大卫一样说，主啊，你是我的主，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诗人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天父，这是我们渴望活出的生命，我们也渴望像施洗约翰一样，以你所赐予我们的角色为知足，我们衷心的去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你把什么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衷心的按着你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你。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更加的兴旺，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必须更加的兴旺，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我们必须不断的衰微。我们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主你自己。主，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目的里面呢？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再一次来尊你为圣，来敬拜你。我们也向你恳求你丰富的恩典，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